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塔格莱书记用图像阐明教会如何面对耶稣在使命中及通过使命进行的更新。昨天在米兰举行的宗座外方福传会成立175周年庆祝会上，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书记发表了讲话。家门，一起坐在餐桌旁，哀歌和欢乐，文化和人类智慧。今天行走在复活者所准备土地上的教会的四张面孔。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宗座外方传教会昨天在米兰的母幼会庆祝成立175周年。并举办了一场以明日向外邦人福传为主题的会议。下面我们发表了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教为本次会议准备的报告内容。上午，巴西平信徒传教士兼圣经学家玛利亚和教会历史学家拉菲拉继续发表感想。我们此次庆祝活动，一个重要方面是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教会使命的理解和实践的变化。我们还被要求分辨新出现的更新邀请，教会也无法免受世界剧烈而迅速的变化的影响。当我们谈论变化时，天主教会首先选用更新一词，这并非只是为了寻找并产生某种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而进行的改变，这也不是表面的或粉饰类改变。更新源自天主的倡议，为了实践天主的计划并感谢圣神的力量，耶稣创造了新的人类，新的天堂和新的城市。天主赋予的新生命恩赐已经存在，并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教会是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的新人类的标志、工具或圣事。虽然教会是神圣的，因为耶稣是其领袖，圣神赋予其生命，但成员都是罪人，他们需要不断净化自己，皈依和改变。有很多方法可以看到教会应该进行的革新。第一种方式是，如果教会重生，其不变的传统和权威就会发生更新。第二种方式认为，通过有效的组织可以实现革新。第三种方式是希望教会参与世界不同的文化，将其视为复兴的源泉。第四种方式是教会回归到其原始形式，即新约形式。第五种方式要求开发教会成员的人力潜力。第六种方式是更新福传承诺，并随之改变人类领域。所有这些看法都包含着真理、力量和弱点等元素。我来自亚洲，我们的经验表明，第六种方式似乎是最合适的。当教会发挥福传作用时，它的身份就会更新，也就是说，它通过与世界文化、宗教和穷人的对话来见证天国。当教会在各大宗教和宗教传统中只是一小群信友，并且处于年轻和贫穷的人群中时，教会便寻求耶稣所提供的革新。据专家称，向万民福传仍然至关重要，但它需要更新为万民间福传，与万民一起在万民间和围绕万民。人民不再位于遥远的地方， 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同事、数字追随者。地理不再是人类的第一边境，还有文化、信仰、冷漠、不公正也是。这些是使命的边境。我想补充的是，这些激动人心的前景不仅仅涉及使命的更新。如果教会在身份和使命上确实具有服传精神，那么服传就会更新教会，教会也会更新防腐层。只有更新的教会才能更新使命，只有更新的使命才能更新教会。拒绝自我革新的教会就无法更新其使命，反之亦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教会宪章二至四条中所谓的圣三，奥迹中的教会基础或起源与服传使命，二至四节中的服传使命的基础或起源相对应。教会履行使命，使命成就教会。作为一名亚洲人，我将使用一些图像而不是概念来阐明教会如何面对耶稣在使命中及通过使命进行的更新。家门，门连接着外部和内部，但它同样是外部和内部的分界点。一个复兴的教会非常重视它的大门，通过这扇门，基督宗教信仰、敬拜和服务的恩典传遍了世界各地。但通过这扇门，圣神存在于世间的奥迹被带入了教会，特别是通过信友，我们用自己的叙述向世人讲述耶稣的故事，同时我们也用耶稣慈悲的心门聆听世人的故事。教会既是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也是一个欢迎的教会。走出去的教堂就是门口的迎宾教堂。一位在黎巴嫩民爱会工作、负责处理非法拘留移民的女士向我讲述了她去叙利亚参加会议时的经历。她乘了一辆出租车，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她问出租车司机要付多少钱。司机回答说，我不收民爱的钱。女士很惊讶，问她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出租车司机回答说，三年前我作为非法移民被关在黎巴嫩，一天晚上我病了，但狱警拒绝给我用药，就在那时你路过了，我向你求药，你给了我。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一直都这样想你。三年来，那位明爱女子的面容一直铭刻在那个男人的记忆中。当福音与世界的呼声在教会门口相遇时，教会就会发生改变或更新。坐在餐桌旁，亚洲人很爱吃，这不仅仅关乎食物，还关乎团体、家庭的团结。当餐桌上有食物和滋养友谊的团结的人类故事时，餐桌就圆满了。一个复兴的教会就好比一张可以容纳所有人的大桌子，这是一张必须与穷人分享地球货物和资源的桌子，这是一张让那些没有东西吃也没有人一起吃饭的人有尊严地坐在一起的桌子。围绕着餐桌，教会应相互接受、参与、相互依存和共同责任的精神而发生改变和焕然一新。每个人都有可以给予的东西，也有可以接受的东西。教会聚集在分享和团结的餐桌旁，挑战那些摧毁人类家庭和我们共同家园创造物的冷漠、贪婪和歧视。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坐他的车去马尼拉大都会地区的一个地方参观，路上交通灯变成红色，车流中随即出现了卖花、卖饼干、卖糖果的摊贩。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买的，于是他们转向了我们后面的车辆。突然，一个正在卖饼干的人跑回我们的车旁，一边喊着我：“书记，书记。”司机和我的朋友都很恭敬地说：“我们没什么可买的。”但销售员一直打电话给我，向我展示他的饼干。我摇下车窗，向那个男人挥手。我们的司机好心地重复说：“我们没什么可以买的。”我们的司机好心地重复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买的。”他说：“我不卖他们，我想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书记。”这个穷困潦倒、生活拮据的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为主教提供简单的礼物。一座新的教堂出现在我眼前，向我展示了受伤者、最不幸的人的力量。他们传递着共荣和包容的好消息。哀歌与欢乐之歌，音乐流淌在某些人的血液中。我可以谦虚地说，许多菲律宾人都是如此。亚洲人聚集在卡拉 OK 酒吧，我们在亚洲的会议包括唱歌和跳舞。音乐是传达信息、触动心灵、振奋精神、建立交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人们记住的歌曲比记住的讲座和讲道更多。音乐、舞蹈和艺术是人们共同拥有的，但有些情况让我们沉默。根据法布里斯的说法，面对非人化的苦难，甚至面对纯粹的善良，我们都无言以对。沉默过后，心灵歌唱。看到人们遭受的巨大苦难，我们向天主唱着哀歌，流着泪水，恳求着。看到人们向他人展现的善良和爱，我们唱起欢乐和赞美的歌曲。福传教堂随着人们的哀叹和希望的节奏，向天主唱歌跳舞。另一个故事，在一个年轻人夏令营中，我做了30分钟的演讲，讲述如何找到人生目标，然后邀请他们提问。第一个来自一个年轻女孩：“主教，你能为我们唱歌吗？”我回答说：“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然后我会为你唱歌。”随后一个小男孩问了一大堆问题：“你现在想为我们唱歌吗？”我邀请他们和我一起唱一首民歌，之后他们来请求祝福，触摸我，要求合影，要求在他们的书和 T 恤上签名。那件事对我来说是个谜，我作为主教的行为是否良好？一年后，答案揭晓。在一个类似的夏令营里，一位年轻人走过来对我说：“去年你在我的 T 恤上签了名，从那以后我就没洗过它。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它叠好放在枕头下。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我的父亲了。枕头下有那件 T 恤，我知道我在教会里有一个家，在你里面有一位父亲。永恒的福音以一首歌曲和一件主教签名的 T 恤的形式传达给一个渴望家庭和父亲的男孩。令人惊奇但真实的复兴教会之猫。文化和人类智慧，今天教会蒙召成为携手并进的教会，一个福传、共荣和积极的教会， 一个其成员彼此并与其他人类一起前行的教会，让人们以独特的人类自由一起前行的冒险是一种需要谦卑的体验。但人与人之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理解和运用自由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体现他们特征的文化上也存在差异。这是他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来说话、行为、交往、饮食、庆祝和悲伤。一个在主教会议精神下革新的教会需要文化智慧。首先要了解我的文化如何塑造并继续塑造我的思维、感受、说话、反应和交往方式。具有文化智力的人还会试图了解其他人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表达人性。文化智慧是谦卑的与他人同行的一个例子，因为必须识别和净化每一丝文化优越感和偏见。这也是一条谦逊的道路，因为我必须承认，我倾向于评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即使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每种文化都体现了其自身的世界观和其人民的价值观。虽然专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理解文化，以便跨文化生活和共同行走的合格建议，但以我个人的拙见，我建议领袖通过简单的观察、接触或散步来培养欣赏不同文化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对空间的使用和安排、他们的时间观念、他们的英雄、女英雄、偶像、他们的奖惩制度、食物的准备和消费等方面了解很多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跨文化的共同进步减少了对彼此的恐惧，使不同文化能够相互进化，发挥出彼此的优点。耶稣是犹太文化中的人，但他还通过重新定义空间，将天主的文化带入人类文化，触摸麻风病人，让女人用眼泪弄湿她的脚。时间，天父决定他的时刻。家庭不仅是血缘，而且是服从天主的旨意，英雄和女英雄。最后，我想讲一个我在阿联酋的经历。在那里，我参加了教宗方济各和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共同签署的人类博爱宣言周年纪念活动。会议最后一天，我的胃出现了问题。组织者好心地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这位非基督徒医生面带友善的微笑，语气温暖地对我说：主教大人，请放心，我会治好您的病的。不过我先请求您，我手下的两名护士是天主教徒，来自菲律宾。我相信他们见到您并得到您的祝福，一定会非常高兴。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吗？那一刻，我的胃不再感到疼痛，而是喜悦，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个充满兄弟情谊、尊重和爱的新世界展现在我眼前。非天主教徒关注其天主教合作者的精神需求。然后两名菲律宾护士走了进来，低头祝福。他们还打电话给其他护士，有些是天主教徒，有些是基督教新教徒，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印度教徒，要求他们祈祷，还有一张自拍照。人类确实有未来，现在就开始了。我们正处于复活的耶稣的圣神所准备的圣地上， 教会被誉为与天主和人类交流的标志和工具。在新的使命中，一个新的教会诞生了。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